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耶稣。今天能够来到这边，都是神的恩典。在首播牧师还没有安息之前，我们在台湾碰的面，他就曾邀请我说来到雪梨，来到1503的教会，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我就一直没有办法来。为什么？因为这个很多的国家的边境都封锁起来，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办法来参加这边的聚会。这一次刚好碰到1503宣教网络的20周年的堂庆，感谢主，借着这个机会，君慈师母再次来邀请我，我就答应了。我说好，我这次一定要来了这边。我看上帝的恩典真是够我用。当我搭飞机的时候，我看到飞机上面坐的是满满的人，会不会受感染很难说，但是在那一刻我感觉到我非常的勇敢，我一点都不害怕。我坐在上面，我还吃他们那飞机上所预备的东西，因为我知道上帝与我同在，上帝会帮助我，让这个病毒不会感染到我的身上。阿们吗？所以在这疫情的期间，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很害怕，都会很担心会不会被病毒感染。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有神的人，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抵挡魔鬼撒旦一切的破坏。所以今天能够来这边是神的恩典，感谢主。为什么很多的国家边境会把它关闭起来？因为就担心病毒进到这个国家，影响到这个国家的百姓。我们在座的有没有弟兄姐妹听过孟母三迁的故事？我们看孟母三迁，为什么孟母要三迁？因为她所住的那环境不好，是吧？会影响到他们孩子身体的健康，影响到他们的生命的成长，所以孟母要搬了三次家。第一次他住在墓园的旁边，第二次呢是住在屠宰场的旁边，对他们的孩子的生命成长是不好的，所以他搬了三次家。最后搬到哪里？我们看到他最后搬到哪里？搬到学堂的，我们看那个图，搬到学堂的旁边。搬到这边好不好？肯定好嘛，是不是？我们在座的为什么会来了新西兰啊？有很多都是为了孩子来，是不是？我们希望孩子有一个生长的好的生长的环境，所以我们就移民到澳洲，移民到新西兰。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做父母心的心，对不对？他们都希望他们的孩子有一个好的成长的环境，能够受到好的教育，让他们健健康康的长大成人。这是做父母的心意，其实也是我们天父上帝的心意。他也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健健康康的成长。所以在我们成长过程中，我们会不会犯错？我们肯定会犯错，做牧师的会不会犯错？也会犯错。 Michael 刚刚案例传道，他会不会犯错？他肯定我也会犯错。但是犯错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们是人嘛，就是会犯错。但是我们犯了错以后，我们知道能够悔改，这是上帝所要的，对不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犯错或者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不要灰心，我们不要气馁，我们只要勇敢的 能够悔改，谁会帮助我们？上帝会帮助。上帝会不会原谅我们？上帝也会原谅我们。我们就可以从错误的当中来吸取经验，我们的生命就可以长大成人，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阿们吗？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信息，我们知道约书亚记第七章，上次我很可能很久以前了啊，我讲的约书亚记第七章，第七章是讲到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然后进入迦南啊，然后他第一场的战是打哪里？耶利哥城，就攻打耶利哥城，而那场战争他打了一个大胜仗，是不是？然后接着就第二场，就是第七章所讲的。第七章就是攻打哪里啊？攻打爱城。在这场战争中，他胜了还败了？他打了一个大败仗。为什么打败仗？因为他在第一场战争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他们没有听神的话。神告诉他说，你攻下耶利哥城的时候，你要把城里面所有的东西都要怎么样，把它销毁掉。但是其中就有一个亚干没有听神的话，他是取了那些当灭之物，所以这样就把这样一个罪带到以色列人的当中。最后他们在第二场的攻打爱城的这一个战役里面，他们打了一个大败仗。但是神有没有放弃他们？神没有放弃他们，神还是给他们机会。当约书亚处理完亚干的事情以后呢，神要约书亚，你起来再一次去攻打爱城。神要他学习一个功课，你失败了你不要灰心，你要勇敢地站起来，你在哪里失败就要从哪里再一次地站立起来。今天我们也要学这样一个功课，我们如何能够从失败中重新站立起来，我们要如何才能够反败为胜。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就是什么，前面一页，就是反败为胜。我们要如何才能够反败为胜呢？我们教会今年的目标是什么？与父对齐，怎么样？整装起行。我们一起来讲一遍，我们今年目标是什么？与父对齐，整装起啊！我们要反败为胜，我们就必须要与父对齐，整装起啊！当我们与父对齐，整装起啊，我们就能够反败为胜。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就是约书亚记的第八章，约书亚记第八章怎么样帮助我们，如何才能够反败为胜。好，我们一起来读啊，约书亚记第八章从第一节读到第二十六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来请。
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爱城去，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你怎样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当照样待爱城和爱城的王，只是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你可以取为自己的掳物，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于是约书亚和一切兵丁都起来，要上爱城去。约书亚选了3万大能的勇士，夜间打发他们前往，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在城后埋伏，不可离城太远，都要各自准备。我与我所带领的众民要向城前往，城里的人像初次出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在他们面前逃跑。 他们必出来追赶我们，直到我们引诱他们离开城，因为他们必说，这些人像初次在我们面前逃跑，所以我们要在他们面前逃跑。你们就从埋伏的地方起来，夺取那城，因为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必把城交在你们手里。你们夺了城以后，就放火烧城，要照耶和华的话行，这是我吩咐你们的。约书亚打发他们前往，他们就上埋伏的地方去，住在伯特利和爱城的中间，就是在爱城的西边。这夜约书亚却在林中住宿。约书亚清早起来，点齐百姓，他和以色列的长老在百姓面前上爱城去，众民就是他所带领的兵丁都上去，向前直往，来到城前，在爱城北边安营。在约书亚和爱城中间有一山谷，他挑了约有5000人，使他们埋伏在伯特利和爱城的中间，就是在爱城的西边。于是安置了百姓，就是在城北的全军和城西的伏兵。这夜约书亚进入山谷之中，爱城的王看见这境况，就和全城的人青草急忙起来，按所定的时候出到亚拉巴前，要与以色列人交战。王却不知道在城后有伏兵。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在他们面前装败，往那通旷野的路逃跑。城内的众民都被召集追赶他们，爱城人追赶的时候就被引诱离开城。爱城和伯特利城没有一人不出来追赶以色列人的，撇了敞开的城门去追赶以色列人。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向爱城伸出手里的短枪，因为我要将城交在你手里。约书亚就向城伸出手里的短枪，他一伸手，伏兵就从埋伏的地方急忙起来，夺了城，跑进城去放火焚烧。爱城的人回头一看，不料城中烟气冲天，他们就无力向左向右逃跑。那往旷野逃跑的百姓便转身攻击追赶他们的人。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见伏兵已经夺了城，城中烟气飞腾，就转身回去击杀爱城的人。伏兵也出城迎击爱城人，埃城人就困在以色列人中间，前后都是以色列人。于是以色列人击杀他们，没有留下一个，也没有一个逃脱的。生息了埃城的王，将他接到约书亚那里。以色列人在田间和旷野杀尽所追赶一切埃城的居民，埃城人倒在刀下，直到烟尽。以色列人就回到爱城，用刀杀了城中的人。当日杀毙的人，连男带女，共有12000，就是爱城所有的人。约书亚没有收回手里所伸出的短枪，直到把爱城的一切居民进行杀灭。
好，我们就读到这边。今天我要分享的，要如何才能够反败为胜？要如何才能够反败为胜？第一个，第一个就是要求问神，听从神的声音。我们常常做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先求问神，我们就自己去做了，是吧？而且就不听从神的声音，我们去听人的声音。我们来看那个约书亚记7:4，好，我们先来读这节经文，来请。
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亚文的爱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他们就上去窥探爱城， 他们回到耶稣亚那里对他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两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爱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于是民中约有三千人上那里去，竟在爱城人面前逃跑了。
在第一次他们攻打爱城的时候，为什么会失败？因为他们没有听神的声音，他们只听人的声音，他们只听那个探子的声音，他们派探子上去看，看以后他觉得那边人很少啊，那个耶利哥城这么大的一个城我都可以打下来，这算什么，就不需要都去，只要两三千人上去就可以把爱城拿下。结果他们就派了三千人上去，后来怎么样，吃了一个大败仗。当约书亚受到这次教训以后，他第二次再攻打爱城，他敢不敢这样做？他肯定不敢，他一定先怎么样，听听神怎么说，听听神怎么说。好，我们看约书亚记的第八章第一节，好，我们来读这边，请。
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恐，你要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爱城去，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
从这一节经文我们看到神对他怎么说，神对他说，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神已经把这个城都交在他手里，那约书亚有没有好害怕的？他只要怎么样，与父对齐，整装齐全，对不对？他只要按照神所说的话，他神对他怎么讲，说你不要惧怕，你不要惊慌，你起来率领一切的兵丁上爱城去，他只要照着神话去做就行了。是约书亚以色列百姓有多大的能耐吗？不是，乃是神说了才算。神说我已经把这个城、这个百姓通通交在你的手里，所以我们就要照着去做就行了。所以神的应许非常的重要，当神有这样的应许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再去打耶利哥、打这个爱城，我们会战败吗？肯定不会战败，我们必定会怎么样，反败为胜。所以神的应许、神给我们的意象非常的重要。好，下面我们来读箴言二十九章的十八节，来请。没有意象，
民
就
放肆；
唯
遵守律法的，
便
为
有
福。
意象对一个人非常的重要，如果你没有意象，你就像无头苍蝇一样，今天在这里，明天做这个，你一生你不知道你还在做什么。人一生的年龄只有70岁，强壮的80岁，今天我已经78岁了，已经到了我一生的年龄的最后了，我就糊里糊涂的过去了。但是当我们有意象，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生命就不一样了。1996年是我人生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捩点。1996年那年，上帝给我一句话，就是我前50年是为自己活，后50年我应该为主而活。上帝就给我一句话。上次有个姐妹问我说，我现在已经60岁了，60岁算什么？我们要给主用的时间还长呢，你知道你会活到多少岁啊？是不是？我们还可以被主所用，上帝所看的是我们的心，我们愿不愿意被主来使用。当你愿意为神使用，你所做一切上帝都会纪念。耶稣讲过一个葡萄园的一个比喻，他讲那个家主到外面去邀请人进到葡萄园来做工，他跟那些工人约定一天怎么样 一钱的银子。啊，当这个他们就到外面去路上去邀请人，早晨去邀请，中午去邀请，到了傍晚的时候又去邀请，啊，那么有的是早晨进来，有的中午进来，有的是下午进来，他们所得的工钱怎么样，都是一样的。这代表什么意思？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一样的，不管你是30岁进来服侍神的，40岁、50岁、60岁，甚至70岁、80岁，上帝给我们的奖赏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60岁有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30岁也好，40岁，我们上帝来给我们的奖赏是完全一样的。最怕的就是你永远都不服侍神，你只在下头观看，是只坐在下头说一些闲话而已啊！啊，来指哦，这个牧师讲的比较好，那个牧师讲的不好。上帝要的是什么？我们所事的，而不是我们所做的。你做的再多，如果你做的事情不讨上帝的欢喜的话，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什么？都是空的，一点用都没有。上帝看我们的心啊，所以意象对一个人来说重不重要？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向神求，上帝啊，你到底要我做些什么？你要我在教会里面做什么？我们不管做什么，服侍什么，在神那边的恩典都是一样。只要你的心是对准的神，只要我们与父对齐，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蒙上帝的喜悦。那我再讲我自己个人的见证。我刚讲过1996年上帝给了我一个意象，就是50岁前你是为自己活，50岁以后你要为主而活。但是上帝给我这话，是不是要我做的？我要查证查验啊，这到底是不是上帝要我做的事情啊？很奇妙，那时候我在台湾，是在台北卫理堂聚会啊，已经到了石门水库教会聚会啊。但是台北卫理堂，因为我那时候搬家，从台北搬到桃园去啊。台北那个卫理堂的那个牧师知道有一位从美国爱修园来的刘竹春牧师，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认识的啊。刘竹春牧师有先知的恩赐，他有先知的恩赐，他常常会发一些预言啊。那他刘牧师就到了台北卫理堂，那卫理堂的牧师就跟我讲，哎，刘牧师来到这边，你要不要来教会一起啊？让刘牧师为你祷告。哦，那我就很高兴就去。哇，那天排长龙排了好多，那排队排的好长的，一个一个刘牧师为他祷告，为这个的，啊，刘牧师也为我祷告。当刘牧师为我祷告的时候，他就讲了，在主面前，我看到你在吹笛子，但是笛子的声音不够大，你要吹喇叭，你要吹号。后来我看到有一只号交在你的手中，越吹越远。他说，这代表你过去所做的一切，不管是属灵的或者属世的，都没有果效，但是以后你会有果效，就像吹这个号一样。他看到一个号交在我手中，在过去，在那个时候，我可能还不是很清楚，但是我知道，他所讲的，是我过去所做的，跟现在将来要做的事情。过去在吹笛子，为什么说我在吹笛子？因为那个时候早先我是在台北卫理堂服侍，啊，卫理堂服侍，虽然我在卫理堂那个时候服侍，我 当到那个做到这个执事部的主席，在人家看你一定是非常热心的，你才会当执事部的主席啊，是不是？但是我知道，我只是跟着牧师的后头在跑，牧师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很听话，牧师很顺服，牧师牧师怎么讲我就怎么做，但是所以看不出果效。所以 刘牧师所讲的，说在过去你所做的不管是属事或者属灵的都没有什么果效，但是他后来看到有一只号交我在我手里，那号代表什么意思啊？号是吹号代表什么意思？要冲锋陷阵的，是不是？你不是软趴趴的在那边啊，你要冲锋陷阵，你要带头出去去征战，是不是？带头出去传福音，去拯救人的灵魂，是不是？我们在座是吹笛子还在吹号啊？我们吹笛子举手。我们要吹号，对不对？我们不是关在那边吹笛子，吹笛子没有用，人家听不到，太小声了。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以后我们教会要怎么样？要吹号，对不对？像20周年谈庆的时候，我看到他们在吹号，是不是？啊 ，Amanda 在吹号，是不是？要带头起来传福音，啊，这样才有力量，对不对？啊，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当我领受到这样神对借着刘牧师来印证，那就是我将来要走的路。所以后来我们发现是不是这样子啊？我吹号从台湾吹到哪里啊？吹到纽西兰去，是吧？今天吹到哪里？吹到澳洲来了，是吧？越吹越远了，是不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号要越吹越远，阿妹嘛。后来更奇妙的是，刘牧师为我祷告的时候又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看到在主面前，我看到你在看月亮，你看的月亮指的星星。”他就说：“感谢主，你的家要像月亮一样圆。”这什么意思啊？刘牧师，我跟他完全没见过面，他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他怎么会这样讲啊？因为当时哦，我们家四口，我们一家四口分着三个地方在住啊。那个时候师母带着我的 Annie 小女儿是住，已经先因为我们办了移民嘛，他们就先过来在这里定居了。那我呢是在桃园的龙潭啊上班，那我的大女儿还在台北读大学，所以他住在台北，我们一家三口分着三个地方一个居住。刘牧师这样在祷告中，他说：“我看到你在看月亮，你的家要像月亮一样圆。”有没有讲到我心里面啊？他讲到我心里，我们就盼望什么时候才能够全家团圆啊！真是感谢主，很清楚地告诉我，过去你所做的都没有果效，但是将来你做的会有果效。因为前面上帝给我的意象就是前50年我是为自己活，后50年我要什么？为主而活，我要走出去，我不能再为这个每天的吃饭来担忧啊，是不是？当初虽然我在台湾工作的单位也是很好的单位，是一个科技单位啊，收入也是蛮不错的，但是那个时候当刘牧师为我祷告，我就毅然决然的把那工作就辞掉，辞掉以后我们就移民到正式来到纽西兰。当我们愿意为神摆上的时候，当我辞掉那工作以后来到纽西兰的时候，上帝就为我开路。我们就在奥克兰认识了黄孝观长老，我也认识了芳芳，是吧？芳芳那时候他爸爸妈妈也都在奥克兰，我们就在那边啊。那个时候黄长老他有一个意向，就是要在奥克兰成立教会。那当时台北灵粮堂他们也有一个想法，他们原先是 有一个西进的计划，后来又有一个南进的计划。所以西进就是向中国大陆传福音，南进的就向台湾以南的这些国家来传福音。所以刚好这些事情都怎么样，上帝都把它 mesh 在一起了。那个时候黄长老当邀请我们的时候，我们跟首伯牧师就成为其中的两个家庭，我们有四个家庭一起就成立了，在纽西兰的奥克兰成立了第一间的大洋洲的灵粮堂，就是奥克兰灵粮堂。你说上帝奇不奇妙？当我们有意向，我们就有方向，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做些什么。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这每一个人一定要有意向，要知道上帝要我们做什么。我们有意向，我们才有能力，才有动力，我们才能够朝着这个方向走。我们一五零三有没有意向？当然有意向。我们有的意向要照着意向走。所以当我们刚刚读到这个约书亚记第八章，上帝给他们这样一个意向，我已经把这个爱城的王跟民他的地通通交在你的手里了，那你只要怎么样按照神所吩咐的起来去做，上帝就让他们在爱城第二次攻打爱城就得了一个大胜仗。好，那么接着我们就来看第二我要讲的就是要怎么样才能够反败为胜，就是要按照神的指示来定策略。我们有了意向还不够，有了神的应许还不够，我们要按照神的指示来定策略。好，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约书亚记八章二节，来请。
你怎样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当照样待埃城和埃城的王，只是
城
内所夺财物和牲畜，你们
可以
取为
自己
的
猎
物，
你
们
要
在横后设下伏
兵。在这边上帝不但给他们应许，对不对，还给他们一个什么策略。什么策略？就是说你们要在城后设下伏兵啊，再不要像前面第一次攻打哎呀随便派一个这个两三千人上去啊。所以他要用怎么样在城后设下伏兵，这是他给要攻打埃城的一个策略。那我们就来看约书亚有没有照着他的策略，神给他的这样一个暗示，给他一个策略来做呢。好，我们来看下面一段经文，约书亚记八章三到八节，来请。
于是耶稣亚和一切兵丁都起来要上埃城去，耶稣亚选了三万大能的勇士，夜间打发他们前往，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在城后埋伏，不可离城太远，都要各自准备，我与我所带领的众民要向城前往，城里的人向初次出来攻击我们的时候，你们就在他们面前逃跑，他们必出来追赶我们，直到我们引诱他们离开城，因为他们必说，这些人像初次在我们面前逃跑，所以我们要在他们面前逃跑，你们就从埋伏的地方起来夺取那城，因为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必把城交在你们手里，你们夺了城以后就放火烧城，要照耶和华的话行，这
是
我
吩
咐
你
们
的。这是耶和华吩咐约书亚去做的。约书亚有没有照他的意思去做？约书亚照着神的吩咐去定了一个策略。要反败为胜，策略非常的重要。我们是不是按照神的策略来行呢？是不是按照神给我们的策略来做呢？好，我们就来看1503宣教网络啊。上帝当初给首伯牧师、君慈师母他们的策略是什么样一个策略？好，我们首先当这个首伯牧师哈，他们来到雪梨这个地方，首伯牧师跟君慈师母他们就在为这个地方祷告。当他祷告的时候， 上帝让他看到一个图片，就是 7-11 的图片啊， 7-11 图片。 7-11 是24小时营业在台湾。那么 7-11 他为什么让他看到这个图片呢？ 7-11 是人们所需要的，是不是？那么教会是不是人们所需要的？教会也是人们所需要的。他说我们的教会要向 7-11开到什么需要人的门口，家门口。所以他就盼望将来在雪梨地方有很多的教会，是吧？所以上帝让他看到，就是说他们要在雪梨地方要建立几间教会，十间，是吧？要建十间的教会，在不同的地区来建立教会啊。他不但给他这样一个看见，上帝还给他看见一个什么，一个怎么样如何得到这块土地的一个什么策略，是不是？所以我们教会为什么叫1503宣教网络，就是这样来的。好，我们来看他的策略当初是怎么样。他看到西门彼得怎么样捕鱼的一个画面啊，西门彼得他们出去去捕鱼，在捕鱼的时候捕鱼一个晚上什么都没有得着，是不是？好，到清早的时候主耶稣向他们显现啊，就问他你有没有抓到什么，他什么都没抓到，主耶稣就告诉他你们要从哪里下网，从船的右边下网。主耶稣对他说你要从船的右边下网，这是不是一个捕鱼的策略？上帝给他一个，主耶稣给他一个策略，结果西门彼得就按照这样策略去怎么样去捕鱼，就发现什么事？当西门彼得把网拉上岸的时候，发现什么？网里面满了大鱼，一共有多少？153条。鱼虽多，但是网没有破。1503就因着这个而来的，是不是？所以我们教会的策略是什么样策略？我们来看下面，啊，大家都很清楚。当教会有150个门徒的时候，并且在这个地区有3个小组，我们就差派50个门徒。要记得是门徒啊，不是信徒啊，要门徒啊。然后差派50个门徒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成立另外一个分堂，这就是我们策略。那么当初他们从神领受要在啊悉尼这个地方要成立几间啊？十间教会，是不是？现在有几间呢？现在还差得很远，是不是？所以我们要不要努力？要努力，阿们。对，我们要努力。啊，我们要继续的向外去开拓，我们要同心的，对。如果我们不同心，你说这个，我说那个，那时间教会会成立起来吗？肯定建立不起来。所以我们要同心，弟兄们特别要注意啊，我们要同心，同谁的心？同神的心。我们要与父对齐，怎么样？整装齐寒，阿门吗？阿门。好，我们接着再讲第三个。那我再讲，我们最近教会有很多训练，对不对？有什么把握时机训练，有幸福门徒的这个系统的训练，还有什么？我那天听了还有一个叫基督生平这课程，你们有没有上？有上举手。还有很多人没上啊，对不对？对，我们要努力啊，我们不能关这边空讲。哎呀，我们要与父对齐啊，与父对齐。我们有没有与父对齐？我们没有跟与父对齐。我们要大家参与这些的课程。你虽然现在是疫情期间，对不对？疫情期间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但是上帝没有让我们闲的吧？上帝还是叫我们要继续往前走啊。他安排了好多课程给我们上啊，但是我们都不上的话太可惜了。而且我听那经历那天跟我讲了好多，哦，他讲说哇，他上的课程领受很多，是吧？他非常的非常非常的那个有能力啊，就是说有那向前冲的那种感觉吧，是吧？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啊，我们不是光坐这边听啊，我们要起来行啊，我们要与父对齐，整穿起行，我们真的要起来。起来，我们要接受这些训练。如果我们都没有接受训练，我们怎么样去传福音啊？我们怎么样去带领教会？怎么样到外面再去设立分堂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要与父对齐，整装起航，我们才能够怎么样 反败为胜。当我们每一个人都起来了，我们相信上帝会将更多的人加添在我们的教会中。阿们吗？阿们。好，我们再看第三个。第三，我们有意向，我们有策略了，我们还要怎么样？恒切祷告，直到事情的成就。我们不是光是在那边看看听听或者怎么样哈，我们要恒切为这些事情来祷告。如果不祷告，我们就没有能力，对不对？祷告是我们怎么样与神同工，对吧？所以我们必须要祷告。好，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好，约书亚记八章十八到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请。你向爱城伸出手里的短枪，因为我要将城交在你手里。约书亚就向城
伸出手里的短枪，他一伸手，伏兵就从埋伏的地方急忙起来，夺了城，跑进城去，放火焚烧。
下面一段经文，
约书亚没有收回手里所伸出来的短枪，直到把爱城的一切居民进行杀灭。
这时候短枪代表什么？祷告。短枪代表伸出手里的短枪，就是举起祷告的手。我们要举起祷告的手。我们教会一直在推动什么 RPG 祷告，我们要去参加 RPG 祷告。我们要一直祷告，直到事情的成就。约瑟啊，举起手里短枪，有没有放下？没有放下，一直到把爱城的一切居民进行杀灭为止。所以我们祷告要恒切，而且我们不可以停止，也不可以灰心。我们不可以说看了，哎，我们祷告了半天，为什么这事情没有成就，我们就灰心就停下来了。我们要一直祷告到事情成就为止。我们有时间的分堂，我们要建立，我们就要一直祷告到时间的分堂成立为止。我在讲我们自己一个见证啊。那么我是二零一九年，因为我年龄大了哈，要退休了，要让年轻人起来，不是我一直站的那个站的茅坑不拉屎，对不对？我们要让出去，要让年轻人起来来服侍神，所以我2019年的时候啊，我就正式跟牧堂啊请求说，我准备退休了，啊，我退休还可以做很多事啊，并不是退休就不做事，今天还站在这边，对不对？啊，所以我就跟牧堂申请退休，退休将教会交给一个年轻的一个传道人来接棒啊。啊，接棒以后，我就从基督城就搬到 Hamilton 去。搬到纽西兰的北岛。原先我们最早成立教会是在奥克兰，是在北岛。那么因为我们要成立教会的原因，我们搬到基督城，在基督城去成立教会。就像说我牧师啊，为了要到澳洲来，到悉尼来，所以他就离开了奥克兰到这边来啊。那么我们到了基督城，后来成立教会啊，那么成立教会以后，现在退休了，但是我们退休年龄大了，我感觉基督城确实很冷啊，你们在这边没有这种感觉，在这边很舒服啊，对不对？温度都是十几度啊，最冷也不会，我不知道这边最冷在七八度吧，三度啊，零度啊，有时候会到零度啊，我们那边都是零下大概四五度以下的哈，所以那边很冷。那我们就想，哎呀，那是不是要搬回北岛去哈？那刚好我的二女儿 Annie 哈，是他们夫妻啊都在北岛工作嘛，在 Hamilton 工作，所以我们就搬到那边去。好，那么就在前年的时候，那我们想既然搬到 Hamilton 去，我们就把基督城的房子给它卖掉啊。啊，我就把在前年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就把房子给卖掉哈。卖掉以后，我们就想到 Hamilton 去买一栋房子，但是基督城房价很低，不像奥克兰啊，像那么高的房价，那边卖掉房子到那边买得到买不到，根本就买不到房子啊。所以我们 搬去以后一看，哇，虽然 Hamilton 跟距离奥克兰还有一个多小时，但那边的房价也很高，随便一个房子都是100多万。我这次来雪梨，我看到哇，雪梨房子不得了，哦，都是200多万，都是二字头的呀，哦，还不是一字头的，都是二字头，二字头可能还不一定买到房子，有些房子都三字头、四字头的，哇！所以我们到了这个 Hamilton 以后，找了半天就是找不到一个合适房子，要不然就是很老旧，老旧的房子都会比较冷，对不对？新的房子它保暖会做得比较好一些，啊，所以找了半天找不到。后来我的二女儿很孝顺啊，Annie 就跟我讲啊，她说要不要他们把他们的房子，他们在 Hamilton 有房子，他们把房子也卖掉，啊，那我们卖的房子再加上他的房子，这个两个钱合起来，肯定在那边可以买一栋比较好一点的房子，啊，所以我们就祷告，啊，就为这个事情祷告，我们就希望在那边能够找到一个比较好一点的房子。哎，那个我女儿就跟我讲说，在前年啊，那边有一栋房子很不错，啊，有七间的房间，每一间都是套房哦，每一间都有卫浴设备哦。哦，他想说要不要去看看那栋房子？那栋房子上次他们有拍卖过，没有卖成，没有卖成。现在好像又推出来了，你要不要去看一看？我说好啊，我们去看看，看看。哎，我觉得果然很不错，啊，那么价钱也不是很高哦，才160多万。那个房主只要早先他们希望能够160万多万就可以买到。然后那我们说好，那我们就看一看，看看果然觉得蛮不错的，所以呢，我们就准备要想买这栋房子。但是那个时候房子已经上市了，已经要准备要拍卖了，要 auction 了啊，所以呢，我们去看了也没有用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手边没有钱啊，我二女儿的房子还没有卖掉啊，哪有那么多钱啊？啊，所以也没办法买。所以我们只有再祷告，是吧？继续祷告啊，祷告，希望上帝成就这个事情的话，上帝就会成就啊。所以我们就继续祷告。很奇妙，那天奥巡的时候，就两家人来投标，而且价钱都在他那个最高的那个底价之下，所以又没有拍成，没有拍成。后来那个房主就讲说啊，那我们就改成那个比价和也啊。溢价的方式啊，来卖，哎，这样我们就有机会了，对不对？用比价和溢价的方式来买的话，就可以有条件呢，啊，对不对？我可以加上 financial 的这种条件在里头啊，啊，所以感谢主，但是我还是要贷款，对不对？我虽然二女儿房子没有卖之前，我还是要去贷款。我自己的钱还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就再继续的祷告，啊，祷告以后很奇妙，哎，有两家银行愿意贷款给我们，哎，那是好事，啊，但是他答应贷款给我们，那这个要卖房子的价钱是不是我能够买得下来啊？还是要继续祷告，所以我们就为这事情一直继续祷告。后来感谢主，我们就去参加那个比价，哎。我们竟然拿到这个房子，我们竟然，他答应卖给我们。那么，当着签约之后，又发生事情了。又发生什么事情？其中一家的愿意贷款给我们的银行啊，他说：“你买的房子为什么那么便宜啊？我感觉是说太便宜了一点。”他就讲说：“我要做一个房屋的那个叫什么？房屋的估价。”说你值不值得这么多的钱哈？啊，他就做一个评估。我说好，那但是评估要花时间啊。我们一签约的时候就决定什么时候就要交屋啊，你的时候钱就要准备齐给他，你不能再拖拖。那时间又快到了，怎么办呢？我们只有再祷告，啊，我们那时候也请了义务金山那个军慈牧师啊，还有圣公的这些同工啊。来帮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哎，我们就那个另外一家公司，另外一家银行答应我说，哎，你不需要做什么房屋的检测，房屋的那个评估，价格评估，啊，就这样子，我们就买到这栋房子， 感谢主，这个就是我们所买到的房子，土地面积是8552平方米，房屋的面积有445平方米，真是在澳洲是不可思议的，对不对？而且我们那个房子啊，距离市中心啊，开车不到10分钟。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那个Hamilton 的那公园。如果你去到 Hamilton 公园，我们家大概走到 Hamilton 公园，大概半个小时也可以走得到，开车在5-6分钟，其实距离市区很近，十几分钟的距离，非常的近。所以感谢主，要不要祷告？要祷告，真的需要祷告，而且要祷告到事情的什么成就为止，不要半途而废。所以弟兄姐妹啊，教会有祷告会，刚讲到礼拜三有祷告会，对不对？我们要不要参加祷告会？我们就必须要参加祷告会，对不对？ RPG 祷告，几个人一组，几个人一组，每一天都可以在你按你自己需要可能的时间，我们去祷告，多好啊！上帝会成就这些事情啊，这些甚至一件一件都能成就。好，这是我们要恒切的祷告，直到什么事情的成就。好，我们再看第三个好了。好，接下来第三个我要讲的，要彻底的除罪，要处于不败之地。我们有意向，我们有策略，我们也祷告，还有一个更重要，我们里面的罪。当我们里面有罪的时候，上帝会不会让你过得胜的生活？不可能的事情，是不是？我们要彻底的除罪。好，我们要怎么样去彻底除罪？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约书亚记啊8:24-25，来请一起来读，来请。
以色列人在田间和旷野杀尽所追赶一切爱城的居民，爱城人倒在刀下，直到灭尽。以色列众人就回到爱城，用刀杀了城中的人。当日杀毙的人，连男带女，共有12000，就是爱城所有的人。
我们看了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上帝好残忍，会不会？为什么要把爱城的人全部都杀掉？你攻下城就好了嘛，你为什么还要把城里面的人所有都要把杀掉？好残忍。其实上帝怎么要保护以色列的百姓，因为他害怕以色列百姓进到这个城里面又受到爱城人的影响，因为爱城人拜偶像啊，上帝也劝他们不肯悔改啊，是吧？所以上帝用这一个很极端的方法，就把这爱城的所有杀人，看起来是很残忍的，但是上帝是爱这些百姓的啊。那么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彻底除罪，把这些百姓通通杀掉，是不是罪就全部被除掉？不是的，这只是一个消极的做法，对不对？积极的做法要怎么样做呢？好，我们先来看下面的罗马书6:23，来请。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
罪的工价乃是死，犯罪只有一条路，最后就是什么？就是死，对不对？所以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唯一的一条路就是什么？这边怎么讲？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你在不在主基督耶稣里？这很重要，对不对？你在不在主耶稣基督里？如果你在主耶稣基督，你就可以得到什么？永生。你不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你最后就是什么？就是死。在主耶稣基督里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恩典，是神的恩赐。要怎么样才能够在主耶稣基督里呢？我们看下面一段经文，加拉太书，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请。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上帝儿子
的，都是被带耶稣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
要怎么样 才能够算是在基督耶稣里。有两个，是吧？一个就是什么？信，对不对？信基督耶稣都是上帝的儿子。第二个就是要怎么样？受洗。信而受洗的就必怎么样？得救，是吧？不信的罪已经怎么样？定了，对不对？好，所以很重要，就是说第一个你要信啊，耶稣啊，基督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第二个你要受辱受洗怎么样？归入基督的。你受洗归入基督，你就披戴了基督，披戴基督，你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你才能算是什么？在基督耶稣里面啊。所以求主帮助我，我们在座有没有还没有信耶稣的？没有啊，都信耶稣了。那你们要赶快加油出去传福音啊！怎么都是坐在里面都信耶稣的啊？所以要出去，我们要走出去，要去传福音，去把那还没有信主的人通带到教会来，来帮助他们要去信耶稣，帮助他们要受洗归入基督，让他们也披戴基督，让他们真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所以我们才能够得到永生嘛。所以要怎么样彻底除罪？我们要在基督耶稣里面。当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才能够怎么样反败为胜。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能够处在一个怎么样不败的地位上面，我们才能够战胜我们仇敌，能够抵挡黑暗的权势，我们才能够永远怎么样站在得胜的地位上。阿们吗？阿们。好，那么我想最后我们来复习一下好了啊，复习一下我们今天所讲要如何才能够反败为胜啊。我们一起来讲：第一，听从神的声音；第二，
要
按神的指示来定策
略；
第三，要恒
切
祷
告，
直到事情成
就；
第四，彻底除罪，处于不败之地。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生命是一个什么样一个生命？我们要成为一个反败为胜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透过今天约书亚记的第八章，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要改变。好，我们都能够站在一个得胜的地位上面，我们在神跟人的面前，我们都可以起来荣耀我们的神。阿们吗？
阿们。
好，那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因为你的恩典够用。若不是你的恩典，我们都是罪人；若不是你的恩典，我们都处在那些罪恶的当中。感谢你，因着你的救赎，让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因着你的救赎，我们可以站在一个得胜的一个地位上。我们能够成为你所使用器皿，我们能够走出去，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我们祷告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我们最后请敬拜团来带我们参首诗歌。